中國大陸十一國慶節假期上映的朝鮮戰爭題材影片《長津湖》不單止票房火爆，並且煽起新一波的愛國主義和反美仇愛情緒熱潮。知名媒體人羅昌平發微博質疑抗美援朝的正義性再掀波瀾，他被海南省警方以辱罵英烈罪名拘捕的事件引起網民的熱議。評論人士紛紛就羅昌平因言獲罪等問題作出評價和反應，同時亦探討分析長津湖之戰乃至抗美援朝的是非功過。作為中共建黨百年獻禮的超級大片，被指嚴重違背歷史事實的長津湖受到宣傳部門的熱捧，可以說得是未演先轟動。9月30日首映之後，票房直線飆升，11日之內突破40億元人民幣。曾經自導自演《戰狼》系列兩部大片的藝人吳京在《長津湖》之中出演男一號而再次爆紅，劇本、劇情、劇組都得到官方媒體的熱捧。該影片每日更新的海報由於過於突出票房金額的商業炒作而被批評為人血饅頭，輿論開始轉移呼籲吳京和其他主創人員向志願軍烈士遺屬捐獻因長津湖獲得的全部淨收入。網名為 TTK1900 的網友質疑問道，披上愛國主義的外衣，消費著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蹟，拿一個拍的不好的故事來到圈錢，誰敢說什麼話呢？你敢有不同的意見嗎？據報道，影片放映的時候，很多被劇中冰雕連煽情場面感染的觀眾潛言淚下，電影裏面喊到噼里啪啦。影片最悲情之處是展現中國入朝鮮軍隊三個連隊嚴寒中伏，而在冰雪覆蓋的陣地上面活活凍僵而死，猶如冰雕，令到後來發現這個慘狀的美軍極為震撼，這樣造成了這部被批評人士稱之為抗美神劇的電影的一大賣點。官方宣傳將這些被無謂犧牲的血肉之軀稱之為冰雕連，並以革命英雄主義加以讚美渲染。這部被官方宣傳為史詩級的影片的罪是由於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而在海外網上引起不少理性冷靜的批評。不過這些批評在中國網絡防火牆內難得一見，而催人熱血頻張的讚頌文字圖像比比皆是，就連中共中央紀委和國家監委機關部中國紀檢監察部亦都對長津湖主創人員作了該部在長津湖上映之初的10月1日報導，稱長津湖首映當日破2億偉大抗美援朝精神激盪人心，並且讚頌該片，稱這是一部史詩。該部援引該影片總製片人于东的話講，將中國軍隊死傷慘重的長津湖之戰講成是直接影響了整個抗美援朝戰爭，奠定了勝利的基礎。10月6日就在長津湖在中國大陸調動起來的反美仇愛民族主義情緒接近爆棚之際，知名調查記者原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發表了一篇提醒公眾反思1950年代中共派兵參戰正義性的微博。這篇微博寫著說，半個世紀之後，個人少有反思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就好像當年的沙雕連不會懷疑上風的英明決策。同一個微博還寫著說，至於這場戰爭不必做過多的評價，看看目前的北韓和目前的南韓，所有的答案一目了然。這條逆流而上的微博頓時招來解放軍部、共青團、中央等官方微博的嚴厲批評，這些微博都圍繞冰雕連大做文章，對羅昌平以氣焰口吻來要用沙雕連子代冰雕連進行口珠不伐，就隻字不提羅昌平提出的對戰爭正義性的反思和上風的英明的抉擇等等的重要的觀點，更是小心避免得罪邊個人，在什麼情況之下令到為國犧牲的冰雕連不戰而亡付出生命代價的這個核心問題。10月7日羅昌平被海南省三亞市警方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刑事拘留。在這個之前，羅昌平的微博已經被封號，他本人在刪除上述有爭議的微博之後還發表了致歉聲明。 中國警方捉捕羅昌平，本意是壓制批評，質疑當年的不惜本國軍人生命出兵保護扶植了今日成世襲政權的聲音，就因此而引爆了海外自媒體人一波直截了當的批評聲浪，並且激發了很多網民搜索挖掘朝鮮戰爭歷史真相的學習研究興趣。網絡上面新提出的疑問包括，當局為何不追究長津湖戰役指揮失誤的責任呢？為何反而以污蔑英烈為名，迫不及待地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呢？海外自媒體時評人小民之心主持人在油管上面發表評論指出，因為發表冷靜理性微博就被捉的羅昌平事件是當今中國文字獄的最新紀錄。他認為羅昌平被捉的首要原因是他就鼓吹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電影《長津湖》發表的言論否定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質疑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不在於冰雕連還是沙雕連這三個字。對美文藝評論人士長篇小說《段文後海》作者傅振川對美國之音表示，沙雕是網絡用語，源自北京土話，就是傻的諧音，用來形容某人傻了啦，就是愚蠢或者無腦的代表詞。而他說即使是這樣，羅昌平微博的整體意思很明確，就是提醒大家注意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就是反思一下不要用這場電影繼續混淆是非。傅振川認為，志願軍指揮人數不惜犧牲手下官兵的生命，數百人不應當白白凍死。羅昌平在微博之中將冰雕連朝刊稱為沙雕連，指出他們生前並沒有懷疑上峰的英明決策，點到了中共派人追問歷史真相的痛處。他說將部隊派了上去都沒有這個御寒的衣服，這個在這點上面是講不過去的。羅昌平就講到這個問題點上面，其實他很有道理的，但目前這種的政治空氣非常緊張，只講了這三個字就是沙雕連就被刑事拘留了。長津湖戰役之中，交戰雙方傷亡慘重，中方傷亡的數字比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高出了數倍，人數佔絕對優勢的中方軍隊由於倉促上陣，服裝單薄，凍死凍傷的人數多於戰鬥的減員，在攝氏零下30至40度的酷寒當中，三個連隊活活凍死在陣地上面，所謂冰雕連就由此而來。長津湖一戰為何會發生數百人成建制的隊伍化為冰雕犧牲在陣地上面，這樣令人匪夷所思的災難呢？傅振川表示，他從他岳父和他採訪過的其他志願軍老兵那裡了解到，朝鮮戰場上面志願軍打仗時候都有裝備有蘇式衝鋒槍的督戰隊在後面盯住，逼住配備笨重的步槍士兵投入戰鬥。中共黨史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對此亦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說整個微博無非是說對戰爭應當對這樣的一場戰爭進行反思，就是這個基調，對任何戰爭的反思都沒錯，因為戰爭在歷史上從來不是一個好事，有些是沒辦法的事。旅居澳大利亞網名為Stupid Wish 的視頻人認為，長津湖不單止荒謬，而且是對人性以及智商的侮辱。他發推文指出，電影《長津湖》荒謬在於被中共送上戰場的炮灰不是戰死而是凍死，中共不給棉衣，給炮灰就是穿單衣上戰場，就是要他們去送死，而該片是中國熱影，屢創票房紀錄，簡直對人性和智商的侮辱。這些反映了中國人的人性和人心，中共故意是中國民間煽動仇恨，建立反美情緒，並且在這裡鼓吹戰爭，世界應該小心。對於朝鮮戰爭的意義和結果，羅昌平在質疑長津湖的微博之中寫著，看下目前的朝鮮和現在的韓國，所有答案一目了然。歷史學者宋永毅指出，羅昌平寫的這句話去到了極力美化抗美援朝戰爭的北京當局的痛處。宋永毅說，顯然分析羅昌平侮辱冰雕連侵害英烈 的名誉荣耀，这只是当局打压罗昌平的一个由头，他们的真正怀恨在心的就是罗昌平对中共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不单只是中国过去历史的否定，亦都是对当今现实的一个挑战。罗昌平将中共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今日的朝鲜和韩国的现状绑在一起，更是令到中共怒火，事实胜于雄辩。朝鲜和韩国的现状足以讲明当年在战场上面厮杀的中共志愿军和美军到底边个企咗在正义的一方。傅振川指出，参加长津湖战斗的中国部队隆冬的时节进入朝鲜派到高寒的地区，并未配发御寒冬装就匆忙上阵，这种做法显示指挥作战的官员对于前线作战人员的性命极不负责任。十月八日，罗昌平出事被捉的第二日，江西省南昌市一名42岁的网民转发了罗昌平被指污蔑英烈的那条微博，质问沙雕连不能讲，并且在评论之中表示感谢蛋炒饭，暗指毛泽东的仔毛岸英因为蛋炒饭升起炊烟而引起美国空袭，被汽油弹烧死的坊间传闻。结果该网民被公安机关依治安管理处理法判处行政拘留10日，罪名是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言论。傅振川表示，他岳父在中国赴韩部队总指挥部和毛岸英有个近距离的接触，但是从来没有讲过蛋炒饭这个细节。他说他就是讲毛岸英的特别懒，他并没有讲他在屋里面蛋炒饭无烟引离飞机，这些都没有讲过。他说他特别懒，那时候有空袭的警报，大家就站起身向山洞里面跑，而那天呢毛岸英懒了，大概是没有起身还继续睡，认为没事他就不跑，趴在床上面继续睡觉，就是这样被炸死的。他岳父当时是这样跟他说的，但炒饭一点都没提，一点都没提到这个细节。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表示，70多年前朝鲜战争留下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而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地一味吹捧。他说这些应当讲中国军队可以讲得完全败，第一个他败在大的道义上，你看他所谓的保家卫国，他保的是哪个家，倍保的是金家，今日成的这个家，他为的是哪个国，他为的是北朝鲜这个国际共运史上面最残酷最黑暗的王国，他根本就不是保家卫国，他根本就是保护自己的家，他根本也都不是保护自己的家。第二个他采取的办法是不宣而战，还穿着人家朝鲜人的军装，不是堂堂正正的打仗，他的对象是联合国军。长津湖公映而来改讲已故的中国军队十元帅之一的刘伯承生前关于长津湖之战这段话在网上流传，这段话的大意就是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一师，并没有能够歼灭，亦都不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令到美军全制撤出了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一些海外媒体指出，成功突围的联合国军队不单止带走了伤员和武器和装备，还带走了98000名平民，其中包括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父母。针对中共宣传将长津湖战役的惨败改成为战略性的胜利，并且将有关那段历史的电影拍成一部片长近3小时的抗美神剧，宋永毅说目前公布的这个导览门文件并不存在这个长津湖之战使到美军退却了到了38线，而是导览门总统早就在打仗之前决定了要退到38线，现时的这个美国的文件都公布，网上都有，英文全部都有，所以他觉得目前的中共的这些人搞宣传，习近平的政权，他的最后王朝化腐朽为神奇，这些是无耻的，用英文来讲那个已经达到极点，毛泽东都没有他们那么不要面。傅振川认为罗昌平事件只能够讲明目前对言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他说写到这个微博反思一下对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对当时的部队攻击，就是这个 棉衣什么的，就是提出了一些质疑，提出一些反思，就鼓励人多回顾一下，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目前这种严酷的政治空气这个氛围下，就被上面捉了，这些都是他非常讲不过去的一件事，完全讲不上是侮辱英烈，结果就谈不到了。反正他是这样看不到就谈不到。假如是放在2012年之前，这条微博根本就不算得是什么东西，但现今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他记得上一次采访他谈到的是管虎导演的八佰，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将八佰这样的影片供应出来，但目前就刚刚过去了几年，这种政治空气就进一步这样严酷了。目前在微博上面发表这样的很客观公正的言论都是不允许的，你只能够是歌颂，你只能够说是顺住他的这个主流这样去宣传，一旦违背了宣传主流，必然要受到打压。北京当局近年来对互联网的严厉监管和警察行为，正是从防火墙内扩展到海外，并且从线上转到线下，越来越精准地直接针对发表评论言论或者所谓的负面消息的社交媒体用户以及网民个人。2021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排行榜上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倒数第四，又高于倒数第二的北韩，这个排名中国已经保持了多年了。罗昌平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出现的都是一面倒地支持官方口径的跟帖评论，民间对长津湖对批评和讽刺刚上网就遭受到屏蔽删除，有网评人遭受到封号或者罚禁言半个月，显示网管对舆论严加审查的操控。罗昌平曾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是揭露腐败黑幕的知名调查记者和微博大 V， 拥有200多万的粉丝，他被刑拘所依据的法律是2018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解放军旗下社交媒体公众号的一条微博说，英烈不容污名，不能侮辱，他们绝对不能够被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朝鲜战争亦都令到中国在战略上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之外，北京因为参加这场战争而错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并且由此和美国以及西方隔绝了长达20-30年，造成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技术发展长期滞后的严重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